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9月9号，川普去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大会之前，向记者重磅宣布的一个消息，伊朗战争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他说因为伊朗撑不住了，伊朗迫切想影响选举，好，等我们选出一班软弱的人，等他们可以独处，等他们拥有核武器。川普说美国已经击沉了伊朗九艘油轮，接住落嚟仲会见到更多。冇石油，伊朗政权彻底完蛋啦。川普仲提到中期选举之后，石油同天然气价格将会大幅下跌，或者呢会降到每加仑$2。与此同时，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发出咗强硬警告，话如果你伤害咗美国人，如果你威胁地球上任何地方嘅美国人，我哋将会追捕你，唔会道歉，唔会犹豫，我哋会除掉你。克格塞斯仲表示，美国冇挑起呢场战争，但系喺川普总统嘅领导下，美国将会结束佢。呢番话释放嘅信号可以话系相当直接，就系美国嘅态度已经唔单止系防御或者警告，而系明确话俾伊朗同埋所有针对美国目标嘅武装力量听，无论天涯海角，只要针对美国人，美国就会一直追落去。就喺克格塞斯释放强硬信号嘅同时，川普本人呢亦都再次将矛头直接对准咗伊朗政权。川普公开向伊朗人民嗌话，伟大而骄傲嘅伊朗人民，你哋自由嘅时刻即将嚟到。当我哋结束嘅时候，接管你哋嘅政府，佢将会系属于你哋㗎。川普仲暗示可能会有更多嘅军事行动。呢啲话呢杀伤力更大，公开向伊朗人民嗌话，美国打击嘅目标可能唔再系伊朗嘅导弹同设施，而系推翻伊朗现有嘅政权。外界认为川普一边预告战争结束时间，一边向伊朗人民嗌话推翻政府，这个已经是暗示中期选举之后对伊朗的最后一击可能真的要来了。警告伊朗政府现在还有两个月的窗口期，要和定要打，伊朗要想清楚了。伊朗现在的情况呢非常之糟糕，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私下承认美国的封锁正在生效。他说伊朗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霍尔木兹，经济正在崩溃，损失了几十亿美金，政权正在失去控制，没办法再长时间控制民众，伊朗没办法再这样坚持太久了。加里巴夫还表示德克兰严重误判了川普，他认为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夕发动战争是重返谈判的最佳途径。由昨日开始，美伊发生激战，美军击沉了五艘伊朗油轮，而革命卫队随后宣称他们攻击了10艘美国船舰。革命卫队还放低狠话，说如果被击中两至三个伊朗目标的话，伊朗就要打击对方20个目标。随后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没有一艘美国海军军舰被击中，而美军在过去一个星期内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伊朗总共亦就得50架左右嘅油轮，再咁样持续一段时间，伊朗嘅油轮真係会被打晒㗎喇。不过伊朗今日仲係发动咗攻击。一艘载住大约200万桶油嘅油轮喺伊拉克领海遭到无人机袭击，仲起埋火。而且伊朗仲喺格什姆岛发射反舰导弹。而美军亦都开始轰炸伊朗南部革命卫队嘅阵地。在贾斯克港、吉什姆岛、阿巴斯港和伊朗南部的石里克岛都传出多次爆炸声，之后还听到战斗机的声。目前也门的战线亦都在扩大。今日土耳其日报报道说，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已经警告，胡塞对沙特的袭击可能会触发麦加协定，巴基斯坦可能会应沙特要求去袭击胡塞，打击行动可能在几日内开始。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将胡塞赶出也门北部的萨达省，目前还未有最终决定。而也门政府军一夜之间在塔伊兹、荷台达、招夫和马里卜等地发动了32次空袭。在今日宣布新的进攻行动之后，已经突破了胡塞在贾夫和马里卜的防御攻势。与此同时，以色列海军司令哈里尔亦向胡塞发出警告，他说以色列不会容许任何势力威胁地中海或者红海的行动自由，距离不会为威胁以色列的势力提供豁免权。以色列已经准备好采取公开和隐蔽的行动。不止这样，以军还开启了多线作战，今日在黎巴嫩南部针对真主党的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炮击还有爆破行动。除了曼苏里地区至少发生了29次爆炸，其他三个地方也都遭到袭击。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地带三座建筑物，这些建筑物藏有哈马斯的武器。内塔尼亚胡今日摊牌说，以色列的主要任务就是击败伊朗恐怖政权，我们距离这个目标非常接近，而且我们一定会做到。外界认为连伊朗都怕他以色列要对胡塞动手，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伊朗很快就会失去胡塞、真主党这些可用的工具。值得关注的是，今日美国媒体报道的一条消息，伊朗位于浩山重要的地下核设施建设活动明显激增，已经由主动开发转为内部建造和外部加固。这个迹象亦引发了担忧，就是伊朗可能正将这个设施转变为有浓缩站点。目前美国还未有可以破坏这个设施的武器，而五角大楼揭秘，其实在二月美军就下令成立了一个高度机密的特别小组，加速开发一种新型钻地武器，就是为了可以穿透浩山的花岗岩设施。美军砸了120万美元在白沙导弹靶场紧急起来一个花岗岩地下测试场进行实弹测试，去模拟对特定核设施发动攻击的情景。这个消息也都证实川普砸了几百万去挖地下实弹测试场，说明川普是来真的，一定会炸毁伊朗的核设施。
美加关税战在8号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状态。星期二，加拿大总理卡尼警告，持续的美加贸易冲突必然会带来代价，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具体金额。而专家表示，加拿大对美国真正的征税其实是对自己的征税。加拿大最杰出的代表惊爆，卡尼政府根本没有将加拿大的主权问题提上议程。而外界认为加拿大其实正处于自毁模式。经济学家 Trevor Toon 的估算，加拿大反制关税可能令到加拿大家庭一年损失约40亿加元，其中低收入家庭受创最重。Toon 早前接受国家邮报采访时解释，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自己征税。归根究底，这项是针对加拿大人购买决策的税，无论是家庭、个人定是企业向美国进口商品时都会被征税。他说这个意味着大部分关税最终由加拿大人承担，而不是美国人。Toon 此前估算美国 50% 关税可能导致加拿大约 8.72 万个工作岗位受影响，约占全国就业总数的 4%。 经济学家 Steinberg 则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至少会造成同等程度的影响。Toon 表示，这个规模虽然不足以单独引发经济衰退，但对受影响的个人来讲，冲击将会相当严重。宣布反制关税的同时，渥太华还公布了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用来支持受贸易战影响的企业和工人。Toon 此前表示，如果不透过税收来为这件事埋单，最终也会转化为更高的公共债务。与此同时，面对美国的高额关税和政策壁垒，中国直接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想买车都行不通，更不用提绕过加拿大直接去美国建厂。中国车企本身就已经如履薄冰，而加拿大这么小的市场规模，也都令中国车企不得不考虑到加拿大建设完整的制造体系之后，投资产能和回报之间怎样平衡。 年销量200万架的加拿大汽车市场，留给中国的出口配额却只有 4.9 万。本来就风浪不断的中国汽车出海之路，又被逼入了死角。正如 J.D. Power 总监 Robert Carwell 所说，加拿大是美国市场的预演场，两国的消费者偏好和监管体系上高度同构。加拿大提供的绝不只是几万架配额，而是一个提前验证产品合规、销售网络和服务体系的试验田。而川普对卡尼政府是绝对不信任的。卡尔顿大学 Sprott 商学院的 Ian Lee 语出惊人的话，是特权化的公共部门在呼吁这一场贸易战，他们毫无损失可言，而且情绪化严重，而太多加拿大人的工作岌岌可危。他还说自己甚至不知主权问题是否已经列入议程，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份协议，我见到的都是毁灭、预测裁员和小企业的失败。他问到，除了我们都对川普愤怒之外，这样做还有什么目的？ Ian Lee 是加拿大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说当美国占加拿大所有出口的 70% 那时，是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此外，有报道指出，目前加拿大境内有超过700名伊朗革命卫队特工。加拿大国家安全专家 Phil Gursky 警告加拿大人，我们的社会需要建立一种在加拿大境内遏止极端主义的文化。Gursky 警告，近年加拿大有100多间教堂被纵火，还有针对犹太人学校、礼拜场所和商业场所的枪击事件等等。Gursky 痛斥联邦调查局在挫败加拿大境内多宗极端袭击阴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加拿大政府却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煽动对我们天然盟友的仇恨和敌意，规模之大在加拿大史上是前所未见。外界认为加拿大目前正处于自毁模式之中。
9号，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与川普日前通话时讨论了11月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俄方已经确认普京将出席峰会，白宫就尚未宣布川普是否赴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这一构想之前已经提出 APEC 可能提供机会。对此时事评论员王克认为，美方的角度来看，三方会谈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如果中俄联手三方会谈，美方就很被动。在中美双方都未有进行确认的情况下，目前只是俄方的单方面放风，所以这个事情还有待观察。现在是俄罗斯非常被动，俄乌战争俄罗斯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自己跌入了泥潭，俄罗斯现在怎样能够解困？与此同时，美国特使魏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泽连斯基认为，未来几个礼拜到冬季来临前，可能是重新启动外交进程的重要窗口。普京虽然可能继续利用严冬消耗乌克兰，但亦不愿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彻底激怒川普，因此不排除在美方压力下做出某些让步，为川普创造外交成果。乌克兰已表示愿意恢复美俄乌直接谈判，希望9月或者10月推动进程。美国特使离开基辅后，俄军很快恢复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再度出现死伤。乌克兰当前尤其缺少爱国者拦截弹，以利用欧盟贷款等资金安排采购约1000枚，但是大部分要到未来几年才能够交付，因此基辅正要求盟友先从现有库存紧急调拨。乌方同时表示，无人机项目仍面临约270亿美元资金短缺。欧洲内部的压力亦在同步上升，德国外长雅德普强烈反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德国正走向真正战争的讲法，同时要求乌克兰在接受德国大规模援助的同时，增加对德国军工企业的采购。他还支持适龄乌克兰男性回国服役，并表示德国可以协助确认相关人员身份。不过，柏林亦没有完全关上外交大门，强调只要普京真正愿意讨论结束战争，欧洲仍愿意对话。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来自北京。乌克兰外交部9号证实，中方之前曾正式要求乌方在中国副总理丁薛祥访问俄罗斯库拉迪沃斯托克期间，不要袭击中国高级代表团所在区域，而且类似请求并非第一次。接下来几个月，很可能决定这场持续多年的俄乌战争究竟是走向谈判桌，还是滑向新一轮更危险的升级。
日前有5名匪徒闯入一名中国富豪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高档公寓行劫，匪徒将屋主、屋企人、私人保镖、司机和厨师等人捆绑之后，掠走了总值马币318万令吉大约79万美金的现金和珠宝等财物。据星洲日报报道，吉隆坡旺沙马珠警区主任安纳斯苏莱曼9月8号晚间发文说，警方7号下午5点31分接到一名28岁中国公民报案，说他位于吉隆坡安邦路 Pavilion Embassy 的公寓单位入面发生了抢劫案。警方说，案件发生在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之间，几名蒙面、戴手套、拿着刀的男人闯入住宅，抢走了现金、珠宝和名表，嫌犯还破坏了受害者的手机，并拿走了他们的护照。警方正调查这宗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案发那阵屋入面有多名中国人，包括屋主、屋企人、私人保镖、司机和厨师。5名男人戴着面罩、手持刀具等凶器闯入室内，迅速控制众人，用胶索带捆绑住他们的手脚，并用胶纸封住部分人的口，随后进入多个房间搜掠。中国富商的私人保镖兼司机杜海28岁，他透露案发那阵他在厕所听到屋入面传来狗吠声，出去看那阵随即被匪徒用刀架住条颈，命令他跪低并捆住双手。匪徒随后将他锁入厕所，约10分钟之后没有听到关门声，相信匪徒已经离开，于是设法逃出并展开其他人的索带。据悉屋主损失马币大约318万令吉，包括21万令吉现金、5万翡翠玉石、一只65万八达翡丽名表、一只180万理查米尔名表、两条20万白金颈链，以及一个27万令吉的手足。加拿大民运领袖华裔作家盛雪对这宗案评论说，首先一伙匪徒在抢劫入面拿走护照、破坏手机的行为严重偏离普通抢劫，具有极强的定向性、计划性和控制意味。现在我还未确定受害人的确实身份，如果有政治敏感背景或者是中共政法、金融等特殊背景，这种掌控身份凭证摧毁通讯工具但是又不致命的操作，就好像进行心理威胁和警告。此外，匪徒的行动高度精准，对现场的人员配置和财物状况了如指掌，这个绝对不是一宗普通的随机入屋抢劫，背后显然有周密的搜集和预谋。
临近9月15号，今天9月9号，美国国务院再次更新了对中国的旅游警示，维持第二级，提高警觉。而美国这次更新入面有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美国国务院不单止再次强调了不公正拘留、出境禁令和电子通讯可能会遭到监控的问题，还特别更新了有关双重国籍人士的提醒，明确指出华裔美国人将会面临较高的风险。国务院指出，中共在间谍调查方面，针对具有华人血统的美国公民或者是已经入籍的美国华裔公民，尤其是过去曾经同美国政府或军方有关联的人要小心。公告中提醒，不要以为自己是双重国籍就没事了。中共不承认双重国籍，持中国身份证、户口簿、台胞证或者是旅行证入境的人都有可能被当作中国公民对待。一旦发生这个问题，在美国政府能够提供的领事协助可能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甚至有些华裔美国公民，他们明明是想着美国护照入境中国的，但最后却遭出境禁令，因为中共否认他们就是美国公民身份。新的旅行警告中还特别提到，中国的应用程式信息可能会遭到监控，境外发文亦可能会被拘留。国务院提醒说，假定如果你看电子邮件， 短信或者是社群贴文是由中国传出或者是传去中国，在中方安全部门都有可能会读取入面的内容。如果你使用中国的应用程式，即使你身处美国等其他国家，信息亦有可能会被监控。美国公民可能会因为私下发送批评中共政府、香港、澳门的电子信息而遭拘留或者是驱逐。国务院仲强调一点，中共的出境禁令自己可以随意不透明地实施。如果他们认为你对民事纠纷、调查或者你可以作为敲诈外国政府的筹码，都可能会成为他们限制出境的理由。最可怕的就是很多美国公民可能直到要离开的时候先发现自己走不到，而后果很严重。你可能被迫滞留中国，工作无了，收入断了，甚至连亲属或细路都可能会被牵连。美国使馆仲提醒，他们曾经接获通报，一些被限制出境的美国公民被要求签署所谓的陈述，而这些陈述当事人认为内容明知不实，但只要签字就可能成为解除出境限制的条件之一。此外，美国国务院仲提醒了一个地点，就是澳门，目前仍然维持第三级重新考虑旅行的警示。申办警示亦都特别将学术和宗教活动风险纳入核心。因此，如果你是美国和中国双重身份的朋友，尤其在美国有敏感工作的相关背景，进入中国前一定要三思，风险远超想象，一不小心就可能是回不到去，或者是求助无门。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约旦夜空被集束弹头的光照亮，美军基地遭到重火力攻击。另一边，中国有些开办培训班的普通人，全家人的银行户口随时可以被当局强行归零。当极权政府连钱都拿不出的时候，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中东局势在24小时之内突然急剧升温，伊朗以报复美军摧毁伊朗邮轮为由空袭约旦。 X 平台上一个高流量的中欧时政账号维谢格拉德24就捕捉到以上。德克兰今次是自4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击，甚至动用了集束弹头，局势升级的风险前所未有那么高。伊朗代理人胡塞武装亦同步向沙地多个城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至少73名平民受伤。不过今次沙地盟友的反应和以往不同，美国驻也门使团当晚发表强硬声明，直指胡塞必须承担后果，并公开表明支持。也门政府有权终结胡塞的恐怖能力，沙地亦有权保卫自己领土。也门政府军随即由三个方向大举推进，兵锋直指首都萨那。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公开表态说，如果也门战火蔓延到沙地，上个月先至签署的加密防务协议就会启动。这个意思就是攻击沙地等于同时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看回历史作个对比，2015年沙特出兵也门那时曾经要求巴基斯坦派出地面部队，不过当时巴基斯坦国会投票拒绝。到今日，同一个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反而主动站出来承诺会履行协议。伊朗正一步一步将自己变成整个地区共同的敌人。伊朗的危机不单止是来自外部，一个连人工都出不到的政权，他手上那支枪还会不会听话呢？网上流传一段影片，一名伊朗警察吐苦水说，大家已经很累了，没人手上有钱，物价高到离谱，老百姓被迫要上街示威， 这个是他们的权力，不过上面就镇压，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英语独立时政频道陶西电视台还透露，抗议活动正蔓延到伊朗各地，在德克兰大家高叫前朝君主礼萨沙的名字。政权没钱，伊朗随时可能爆发内乱，这样亦是中共最怕的事。于是北京找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搞钱方法，及到实的是每一个有存款的普通人。纽约爆点周刊8号曝光一份机密文件，发出文件的机关包括中共中办、国办和中央政法委，部署一场为期五年的专项行动，打击对象除了以往的法轮功宗教团体之外，突然新增了所谓进行精神控制和有害培训的商业机构，例如各类成长型财商培训公司。文件要求应用刑法第300条，一边摧毁组织架构，一边查和控制处置相关资产，切断他的经济能力。独立学者吴祖来分析这份文件说，用政治化方式定罪，不单止充公当事人的财产，甚至连外人合法拥有的财产都一并拿走，因为财政已经没能力再支撑当局不计成本地迫害，现在就要给被迫害的人这场迫害埋单。独立时评人蔡神坤就提出问题，夫妻共同财产究竟怎样区分呢？投资者、合作伙伴的财产又可不可以得以有效救济呢？这个意思就是，那些资金流转大、现金多的培训机构，只要扣上一个邪教或者非法组织的帽子，中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没收全部资产，而且还可能出现牵连晒周边的人被抄家。很多人以为只要不讲政治、不信宗教，甚至主动迎合官方讲法，就可以过安稳日子。但是蔡神坤和唐靖远等时评人就点破真相，中共真正怕的不是你信什么，而是你跟哪个走和钱流向哪里。这场行动将会给整个中国带来一种无法防范的生存恐惧，只要你的户口里面有钱，你就是政权合法的提款机。 X 账号 Findings 批评中共将司法程序倒转了，不是先发现罪行再去定罪，而是先将你定性做邪教，再将所有正常行为变成罪行，收费就说是敛财，招生就说是发展成员。这件事令人联想到一段历史，1999年朱镕基本来已经和法轮功代表谈妥了和平处理方案，不过江泽民坚持要在全国进行镇压，胡锦涛当时认为用尽全国力量去剿灭一个信仰团体，经济上根本承受不起。江泽民就厉害地反问，人家都要夺你政权了，你还担心财力问题？对法轮功这场持续了27年的迫害，源头竟然是独裁者自己想出来毫无根据的恐惧。吴祖来亦分享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大约2003年南方某个省城有一名护士坚定修炼法轮功，当局怎样洗脑都没办法将他转化。有一次他带着小朋友入京上访，医院保卫处干部追到北京维稳，在一个地下通道入面找到这对母子。护士见到来捉他的人，他只是平静地讲了一句，你辛苦了。在押返老家的路上，他拒绝吃任何由保卫人员给他的食物，不过就容许小朋友吃。吴祖来回忆，他后来去过那座省城，在河边的石头上面见到多处都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显然镇压了几十年，法轮功依然没办法被禁绝，无论是暴力手段定是软暴力方式都是这样。当财富消尽，暴力失效，中共和伊朗这类政权手上还剩下什么呢？
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昨天我们看到已经是再次发生了互相攻击的事件。在昨天9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是摧毁了五艘伊朗的邮轮，其中四艘是位于亚曼湾，有一艘是位于哈尔克岛附近的伊朗邮轮。 而且公布了相关这些船只见到被即是打击它击沉的影片。原因是什么呢？今次打击伊朗是因为伊朗在过去两日内多次使用弹道导弹来针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这艘美军军舰后来是成功避开了伊朗的攻击企图，并且继续在地区内执行巡逻任务，亦都没有美方的人员造成受伤。所以呢，见到伊朗昨晚是一度在美军打击邮轮之后，声称他又走去打击了美军的两艘驱逐舰，而且说成功地袭击他们，造成了重大损失了。我们看到呢，昨晚呢一直美军中央司令部都没有表态，但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呢，9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证实呢，伊朗所声称的打击两艘在中东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军舰的讲法是不实的，没有美国的海军军舰被击中。另外呢，伊斯兰革命的这种所有的袭击企图都是以失败告终。同时呢，强调说美军仅仅在过去一周内就成功地摧毁了10艘伊朗的邮轮。咁所以呢，强调话呢啲邮轮都系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提供资金嘅咁样一个几十亿美元规模嘅咁样一个影子网络啊。而伊朗呢强调佢根本就冇能力保护佢哋嘅呢啲邮轮。我哋见到呢，呢个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咗一个最新嘅声明啊。所以分析认为话呢，而家目前呢个局面睇落越嚟越似系伊朗嘅一场非常危险嘅豪赌啊。然后有人形容话呢个系殉道式嘅豪赌。革命卫队呢亦都系佢似乎企图要继续冒险攻击美国嘅军舰，而美国嘅回应亦都系越嚟越明确。我哋见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呢亦都系喺寻日明确表示咗，伊朗仲喺度不断咁企图攻击美国嘅军舰，而每一次佢哋冇做或者系佢哋想要咁做嘅时候都会损失邮轮，就系咁简单。另外呢，我哋见到啊，我哋再嚟关注另外一组消息。另外呢，我哋见到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嘅今日通报咗两条消息。首先系9月9号清晨嘅6点左右，一艘名为新安德罗斯号嘅邮轮喺伊拉克喺巴什拉附近遭到咗无人机嘅袭击，并且起火。伊拉克嘅官员亦都确认咗袭击有发生，但系截止到目前为止，官方冇确认攻击者嘅身份系边个。路透社报道话呢，这艘当时载有200万桶伊拉克燃料油的邮轮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并且起火。伊拉克的救援船只亦都随即赶到现场扑灭了这次的火灾。据报道，船上当时有22名船员全部都已经安全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亦都没有发生燃油泄漏。而今次袭击发生的位置呢，是在波斯湾的北部。这艘船是一艘挂住巴拿马旗的邮轮来的。公开的船舶资料显示，这艘船是登记了一间有希腊背景的公司名下。所以呢，一度传出话是伊朗去袭击了美国邮轮。但目前我们看到公开资料显示，这艘船还未是美国的，所以要等官方公布详细的信息。结果呢，在这艘船被袭击短短18分钟之后，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就收到另一份袭击报告。另一艘船亦都是在距离阿联酋拉希德港大约24海里处，受到不明抛射物袭击之后出现了船身倾斜。所以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呢，并没有将这两宗事件归咎于是伊朗做的。但是这两宗袭击事件都是在伊朗发出警告之后出现的。昨晚的时候，伊朗就明确警告他将会袭击位于美军友好势力港口内或者附近的船只。结果呢，今天就发生了两宗，不知道稍后会不会有更多的袭击发生呢？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这个是8号昨晚，我们知道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去报复约旦的驻美军基地，当时向一处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随后约旦军方正式对外证实，当时有20枚弹道导弹由伊朗方向袭来，防空系统最终成功拦截并摧毁了其中18枚，至于剩下那两枚就跌了在无人区范围之内。亦都有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伊朗的这轮攻击当中还使用了集束炸弹。昨晚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这种武器一旦跌了人口密集区，危险性和破坏性都非常之大。所以目前还未有进一步报告说有没有造成其他平民伤亡，还未有，只是披露了现在发射了几多枚导弹。 我哋见到路透社随后亦报道话，今次即系琴晚系美伊战争爆发六个月嚟，双方公开宣布针对海上航运规模最大嘅一波以牙还牙式攻击。所以今日咧，仲会唔会迎嚟下一波咧，系一个问号嚟嘅。见到市场亦都好快对今次嘅风险作出咗反应，布兰特原油九号嘅价格已经升破咗每桶$100。亦是7月24号以来再次突破100美元这个价位。而另一边的有一则非常耐人寻味的消息，就是伊朗革命卫队在今日9号突然间第一次提出了结束冲突的六项条件。是第一次啊，因为之前虽然我们见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过程里面都是这些文职官员，好像外长阿拉格齐或者是议会议长这些文职官员和美国谈判。伊朗革命卫队一直都是说要打的，大家知道了，今次重要是在昨日前日刚刚跟美国激烈交火之后，然后呢9号今日革命卫队走出来提出可以结束战争的六项条件。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是什么概念。我们看到今日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马克布比对传媒表示，伊朗方面现在提出六项条件可以结束战争，包括实现全面停火，承诺未来不再威胁伊朗，以色列由黎巴嫩撤军，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冻结解冻240亿美元美国冻结了的伊朗资产，而且呢不干涉伊朗的核计划或者导弹计划。最近提出这六点和之前有少少不同，今次将也门都摆埋入去。其实也门局势现在都很危急，迟啲呢我哋会具体分析到底点解而家伊朗革命卫队会喺呢个时候提出呢啲条件，同时将也门都摆埋入去。但係另一边呢唔可以只係示弱，係咪我哋仲要适当地强硬下，要双管齐下。另一边呢佢亦都同时宣布强硬嘅表示，话伊朗将会设立新嘅海上制裁区域。前两日宣布咗，但係我今日再宣布呢、这个区域由黑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亚曼湾同阿拉伯海海域，坐标稍后公布。但我哋见到亦有分析认为呢，事实上美军而家已经基本上完全控制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嘅运油量已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而家船只基本上可以话係自由通行。但係伊朗就被牢牢锁住，完全冇办法进出。而另一边呢，今日仲有一个更大嘅消息，呢、这个亦可能会影响接落嚟美国方面行动嘅方向，就係、是、CNN 喺今日9号报道话，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智库最新发布嘅卫星图像分析报告显示，位于伊朗花岗岩之下，而此系伊朗核设施所在地嘅豪山基地，近期咧出现咗密集嘅施工活动嘅。所以研究所的分析师在今日最新的报告里面指出，这个工地的建设已经由积极的挖掘工作转为内部施工和持续的外部加固工程了。天啊，他真的敢在美国的眼皮底下直接开展这种密集的工程。所以分析师认为呢，这座地下设施很可能是设计来为伊朗核计划的其他部分提供一个安全避难所的地方。所以这个豪山基地呢是位于德克兰以南大约140英里处的纳坦兹核设施群附近。情报机构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个地点，并视为伊朗保护未来核计划相关活动的潜在场所。结果现在传出异动，特朗普总统会怎样回应呢？我们见到前两日特朗普总统再次强调，如果豪山那里有异动，我们就会打击，还说很快可能会对豪山采取行动。所以今日这个移动消息就公开了出来。所以你认为特朗普总统跟住下来会不会去打击那里呢？好值得期待啊。另外呢，我们再看看以色列第14频道在今日亦都独家引述消息人士披露了一个伊朗内部的重磅消息，就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闭门会议当中承认，美国的制裁正在发挥作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似乎无法弥补。卡利巴夫就形容说呢，伊朗而家嘅处境十分危急，所以佢亦被迫承认喺美国呢种禁运正喺度奏效，中产阶级嘅收入微薄，国内嘅局势极之紧张。咁喺会上仲提到话咧，目前呢种经济状况已经令伊朗政权难以继续控制人民啦。 而且他还提到，根据他和中央银行行长、政府部长以及革命卫队官员谈话之后得出结论，就是伊朗现在不可以再这样下去，货币正在崩溃，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而且财政收入越来越微薄，战争造成的损失已经几乎无法弥补了。所以呢，这名透露消息的消息人士呢，他还提到，他说这个卡利巴夫还认为伊朗政府和革命卫队都误判了特朗普，他们原本不相信特朗普能够这么长期对他们进行封锁施压，结果现在他们明白特朗普已经找到了伊朗的弱点，所以伊朗政权甚至很难预测特朗普下一步要怎么做。卡利巴夫还表示说，伊朗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其实已经在内部承认了这件事，现在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谈判筹码了。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逼到革命卫队已经公开表态，如果可以同意我六点要求的话，我就可以停战。所以消息人士还指出说，卡利巴夫尤其是指责革命卫队指挥官雅希迪，说他所领导的这种强硬路线已经危及到伊朗，而且他估计只要革命卫队的路线不改变，那伊朗的局势就会继续恶化下去。但是呢，外界也都留意到一点，在这次的公开谈话里面，卡利巴夫由头到尾一次都没有提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呢，我们见到媒体都纷纷报道，韩国方面都准备在年底之前派兵去霍尔木兹海峡维持航运秩序，是吗？韩国国防部在昨日8号亦都证实，为了掌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一带的局势，已经派遣了实地调查小组前往中东地区，去了解当地局势和部队的作战条件等等，可能真的要采取行动了。而这边呢，伊朗就迅速发出了警告，不只是这样。在今日9号，伊朗正式宣布取消原定下星期去韩国出席会议的伊朗司法总监访韩行程。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国际局势再爆多起震撼消息，孟加拉国军演惊现惊魂，欧洲能源安全亦拉响警报，新规出台让95万亿大单远离中国制造，而美伊更是爆发最大海战，美军集100万挖地下测试场，伊朗内部喊话撑不住曝光，到底局势会怎样发展？马上带大家看最新消息。据每日星报报道，周三在孟加拉国吉大港哈塔扎里野战靶场进行的一次野外射击演习中，一架据称是中国制造的59式坦克发生爆炸，造成两名孟加拉国陆军士兵丧生，一名军官重伤。此事亦在网络炸窝，有网友直言中国制造，孟加拉国使用致命结局。瑞士媒体报道，周三上午9点半，位于瑞士南部接壤意大利的提契诺州，一座发电厂发生大规模爆炸，建筑物部分结构已经倒塌，据信有数人被困在瓦砾之下，目前已知有两名员工重伤。据悉，该水力发电厂的发电量提供瑞士铁路所需的8%电力。近几个月来，欧洲多个能源设施遭受破坏攻击，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次特定爆炸事件的背后原因。拉脱维亚政府宣布计划对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粮食征收300%关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之前甚至还讨论过是不是要完全停止俄罗斯粮食利用两国港口转运。彭博报道，欧盟执委会9日通过一项立法提案，规定各国政府把规模高达2.6兆欧元的公共采购，包括能源、供水、铁路、港口、机场和邮政服务等重要公共服务，优先考虑欧洲供应商，并减少向中国采购。此外，如果某项投标案所使用的产品或供应来源有超过一半来自欧盟以外地区， 各国政府亦可以拒绝呢项投标。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优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路透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最新报告中，根据卫星影像及公开来源资料，包括北韩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追踪北韩核活动，发现北韩已经在主要的邻边核设施园区兴建一座新的铀浓缩设施，最多可容纳28组离心机机组。位于首都平壤附近的钢线铀浓缩设施亦已经启用扩建部分。IAEA 处长格罗西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星期三，美国苹果公司在美东时间下午1点召开惊喜闪耀发布会，首款折叠机 iPhone Duo 亮相，256GB 版本定价为$1,999，展开状态下，这个将是历史上最薄的 iPhone。该款手机10月16号开始接受预订，10月23号发售。美国和伊朗89日再度互相攻击，爆发6个月以来海上最大一波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邮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8日夜间摧毁4艘位于亚曼湾、一艘位于哈格岛附近的伊朗邮轮，并公布船只中弹起火、沉没影片。据船舶追踪机构统计，从2019年5月以来，伊五艘邮轮累计已经运输了大约4500万桶的伊朗原油和成品油。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波行动是回应革命卫队过去两日两度以飞弹锁定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不过该艘美军军舰成功避开攻击，无美军伤亡，亦持续在区域巡逻。现在这个局面看起来越来越似伊朗一场非常危险的豪赌。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称，已经向约旦东部阿兹拉克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约旦军方随后确认，有20枚弹道导弹从伊朗方向飞向了约旦的领土。攻击中，伊朗还使用了集束弹药。星期三再出现了商船受到攻击的情况。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波斯湾北部和亚曼湾一夜之间有多艘商船遭到严重火力袭击，甚至进水倾斜，导致多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晚上，据伊朗媒体IRIB 报道，伊朗贾斯克南部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据悉是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9日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黑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亚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坐标另行公布。但有伊朗第14频道周三独家援引消息人士披露，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在最近闭门会谈中形容伊朗的处境十分危急。他承认美国的禁运正在奏效，中产阶级收入微薄，国内局势亦极为紧张。他说，当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使伊朗政权难以继续控制人民。据接近加里巴夫的消息人士透露，当被问及解决方案时，他的回答直截了当：战争。他认为伊朗政府和革命卫队都误判了川普，他们原本不相信川普能够长期对他们施压，而现在他们明白川普已经找到了伊朗的弱点，伊朗政权甚至难以预测川普的下一步。加里巴夫亦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谈判筹码。伊朗革命卫队周三亦首开停战条件，发言人表示，若华府满足6项条件，双方的冲突局势就能结束。条件包括停止威胁、全面停止战争、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 结束对叶门的封锁，解冻伊朗遭扣押的240亿美元资产及停止干涉其核武与飞弹计划。川普总统周三下午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记者表示，不会为了中期选举改变对伊朗战略，目前亦没有寻求和伊朗谈判，称局势已经发展得太远，但未来仍可能举行谈判。他称美国现在对伊朗寻求解决的已不只是核问题，谈判桌上还将包括3个月前不可能摆上台的其他议题。川普表示，美国中期选举后和伊朗的战争将立即结束，油价将大幅下跌，因为伊朗人已经撑不了几耐。川普还指出，伊朗迫切希望影响美国选举，让一群软弱的人上台，从而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日亦表态说，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一方给予伊朗的嘢能够改变当前局势与现状。另据 CNN 报道，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智库最新发布的卫星图像分析报告，伊朗位于纳坦兹附近，深埋于花岗岩下的十字虎山地下核设施近期出现大量新建工程活动。 CSIS 分析师指出，已从主动开挖转为内部建造和外部加固。分析师表示，这座地下设施很可能是为了3个目的之一而设计，可能是一座离心机组装设施、一个由浓缩设施或者是其他和核武相关工作的安全避难场所，例如进行由金属转换。事实上，美方早在开展前夕已经在白沙飞弹靶场砸$1,200,000紧急整修一处花岗岩地下测试厂，以进行实弹测试，来验证美国的机密能力能否应对迅速浮现的威胁。美方仍持续研议如何对地下设施发动具决定性的打击。一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话俾 CNN， 美国国防部内部的单位最近仲就这个议题进行了一场冲刺规划。美国国务院9月9号更新对中国的旅游警示，维持第二级，提高警觉，但明显加强了对不公正拘留、禁止出境以及电子通讯遭监控等风险的提醒。美方特别警告华裔美国人以及过去曾同美国政府或军方有关联的人可能面临更高风险。美国国务院指出，中共当局进行间谍调查时，可能特别针对具有华人血统的美国公民以及已入籍美国的华裔人士。另外，中共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持有中国身份证、户口簿、台胞证或旅行证进入中国，中方可能将它视为中国公民，美国政府能提供的领事协助亦会受到很大限制。美方还提醒，从中国发出或传到中国的电子邮件、简讯和社群媒体信息都应假设可能遭到中共安全部门监控，人在海外使用中国 App， 相关信息亦可能被监控。如果美国公民私下发送批评中共政府、香港、澳门或中共的信息，亦可能面临拘留或驱逐风险，甚至有人在中国境外发送相关信息后遭到拘留。美国驻中国使馆还收到通报，有美国公民被要求签署明知是假的陈述才能够解除出境限制。另外，美国对澳门的旅游警示仍维持第三级，亦即是重新考虑旅行。美方特别提醒，前往西藏需要格外小心，因为美国政府能提供的领事协助非常有限。美国国务院还指出，中国境内的大学都受到中共控制，在中国公开表达和官方立场不一致的观点，可能面临驱逐甚至拘留。外国人在中国从事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亦可能面临罚款、拘留以及驱逐出境。再来关注西藏泥石流后续。目前尼泊尔军方和国际救援队仍然在日夜不停展开搜救。此前我们报道，中国男子陆海涛 被困在尼泊尔水电站的隧道中十日之后，被尼泊尔方面的工作人员救出，但就是他被送进医院脱离生命危险之后，中共驻尼泊尔大使现身病房，从中共官媒放出的录像，他在现场的发言句句都是暗示中方不懈努力营救陆海涛，大使仲公开表示依次获救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到底是谁创造的？尼泊尔军方和韩国海外紧急救助队事后发布了隧道内的现场救援视频，公开了全过程。救援队是从长约225米的隧道深处找到了躲在钢筋立柱上的陆海涛。据悉当时隧道的入口已经被泥浆堵住，救援人员只能从狭窄的缝隙中匍匐着钻入去，在齐空心的泥水中摸索前行，寻找幸存的工人，最终发现了陆海涛。陆海涛今年49岁，来自河南安阳汤阴，今年二月首次赴尼泊尔务工，这个事亦在网络炸锅。推主真相，传媒转发视频说尼泊尔搜救队拼死挖了十日救出中国公民陆海涛，中共大使进病房一句终于今日把你救出来了，功劳秒变囊中物。亦有网民嘲讽这些话分明是讲给中国国内民众听的，目的是摘桃子抢功。9月9号美国国会对中特别委员会亦在 X 平台发文，为泥石流受难者家属发声。贴文指出两周前中尼边境沿线的泥石流造成1000多人罹难，好多人仍然下落不明，家属正在寻找亲人的消息。令人遗憾的是中共限制了有关这场灾难的信息，惩罚所谓散布虚假信息的人，审查受灾视频，警告记者和网红遵守其官方罪事。印度公司事务部下属的严重欺诈调查局9日建议对中国手机品牌小米在印度的业务展开深入调查，理由是小米涉嫌在商业模式及遵守外商直接投资法规方面违规。此前因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印度收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这次调查将重点检视外国投资者及集团实体的实益所有权，并审查小米财务报表，传唤现任及前任董事等高管。小米过去曾经是印度销量最高的手机品牌，但如今市占率已经从 19% 降至 13%， 排名第四。印度营收亦比三年前下降 40%。此前该调查局因涉嫌非法汇款冻结小米大约5.84亿美元银行资产，小米否认指控，但目前尚未推翻相关指控。印度反垄断机构亦曾指控小米和亚马逊 Flipkart 串通独家发布产品，涉嫌违反竞争法。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消息传出之际，正值习近平据传可能率领庞大代表团出席9月12至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另外中国国内一场 China GT 上海站赛事亦让小米陷入争议。9月5号一架赛车连环碰撞后起火，车手被困车内，荷兰车手哈托格冒险将受困车手拖出，全程约49秒。现场工作人员据称因害怕放下灭火器逃离，有人甚至不会使用灭火器，救护车亦延迟约15分钟抵达。由于小米集团是赛事的冠名合作伙伴，网民将矛头指向小米，质疑救援车明明就停在场边，却用了15分钟才到场。网上还传出现场保存是日薪仅60元的临时工，引发更多质疑。怒火烧到小米的话题持续在国内升温，目前已经有多国车队宣布退出 CNA 赛事。以上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